之间，本节目是由天生传播协会制作，寇世远教授主讲，欢迎收听。
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在天人之间呢，有一个最宝贵的东西，也可以说就是个最重要的存在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如果你用同样的问题来问我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，那个就是爱，就是爱。因为这个爱是个奇妙的东西，圣经有这样一个直接的指示，他说神就是爱，上帝就是爱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爱啊，能够使天上的神呢被吸引到地上来，也使得地上的人呢被提升到天上去。所以天人之间呢，因着爱做桥梁，有沟通，能够彼此交往，把原来是天人交战的状态结束了，变成天人和好了，进一步成为天人合一了。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主要要分享给诸位的信息。有人说得好，爱呀、是个最奇妙的东西。你要想认识神呢，爱是条最短的路啊，因为经由这条路呢，就可以很快的、很直接的达到神那里去。可以这样说，有神的地方就有爱，有爱的地方也就有神，因为爱就是神的代名词啊。我们就是要把这位奇妙的爱的神呢介绍给诸位，让诸位能够享受这份爱。因为人生呢最崇高的一个目标呢，就是在神的面前能够尽上一份责任。这份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爱与被爱，爱和被爱。没有人不需要爱，也没有人不需要被爱。因此爱与被爱就是这个天人之间节目的主要的内容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在跟诸位分享，到底这个所谓爱啊，它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？因为好像爱讲起来是个观念，很抽象，怎么样使这个观念能具体化呢？怎么样能够使这个人都认为说是好像高不可攀的这位上帝啊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他来往，认识他，了解他，接受他，欣赏他，能够使他成为我们的生命呢？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一贯的一种思想，要帮助人接受这份爱。而我们这个节目呢，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说提供一些具体的方法，使大家能够很容易享受这份爱啊。那么在圣经里面，在新约圣经啊，有一卷叫做哥林多前书，这是保罗所写的信。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，13章啊，我想所有基督徒都懂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啊，从4节到8节啊，就是把这个爱的具体化啊，把爱给他一个解释，把这个爱具体诠释出来，让人家懂得什么叫做爱。他一条条的很具体的把它有系列式的把它分析出来，英文叫做 amplified。 这 amplified 就是很难翻译的，也就是说把它引申出来，把它扩展起来，把它里面的内容挖出来，让大家能够分享啊。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3章4节到8节怎么讲呢？我这个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他爱啊是恒久忍耐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爱是不张狂啊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啊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爱也是不轻易发怒啊，爱是只喜欢不义，不喜欢啊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最后说，爱是永不止息，不停止。那个不止息的英文的翻译就是爱是永不失败。这是圣经很具体的把这个爱解释给我们知道。所以你要想知道什么叫做爱吗？这些话就是可以帮助你进一步的了解它。那么在 这个今天节目中间可能一次讲不完，我们要分几次的时间呢，把这个爱的内容啊具体的分享给诸位。首先这里讲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这是原文是希腊文。在希腊文里面呢，这个怎么解释呢？恒久忍耐，这个忍耐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而且叫你恒久，就是长持久的不间断的啊，不停止的忍耐，这忍耐是很难的事情啊。我们常常说忍耐就是爱的起点，你要学习爱呢，从忍耐学起，因为是最难的事情，别的还容易，忍耐最难啊。忍耐就是说忍，我们常常忍无可忍的啊，受不了，忍耐有限度了，这是我们人常常讲的话。因为碰到一个麻烦的事情来了，一个很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了，或者对你很不利的事情出现了，你的这个对头给你许多提供许多麻烦的事情啊，糟蹋你，毁谤你，论断你，攻击你，陷害你，你能够受得了吗？那这个忍耐啊，就是在患难中才能显出它的实际啊。因此人生啊，不如意事情十常八九，是不是？十件有八九件都不如意事情，哪里有那么多如意事情呢？但是碰到不如意事情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呢？如果你是个基督徒，你里面有爱的神做你的生命，你就有办法对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爱是恒久忍耐，忍耐是无限量的，无保留的，没有停止的时候叫做忍耐啊。你看我们中国人造字造得很妙，忍耐的忍字怎么写呢？上面一个刃，刀的刃，下面一个心字啊，一把刀啊扎在心上叫做忍，这很难忍的，刀扎在心口上，一个刃，刀刃的刃，下面一个心，叫忍耐的忍。耐的怎么写呢？耐的是儿子旁啊，而且的儿，一个寸字，是不是？耐，忍耐的耐。这个儿子旁边一个寸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人讲的好，这个儿子就是面子的面插少三点，你这个儿子而且儿加三横下就是个面子的面啊。有人说这个面子少了三寸呢就是耐啊。一个人叫你丢脸丢面子你受不了，面子少了三寸嘛，那就是忍耐的耐。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字象形文字很奇妙的，忍耐者好像一把刀扎在你心上，你受得了吗？要想真正受得了，我们需要有这个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，他怎么爱你呢？爱到一个地步啊，连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都赐给你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，是圣经的金科玉律啊。神就是爱，怎么爱法呢？把独生子都给你，你信了他之后，你就免于灭亡，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这实在是圣经很奇妙的祝福，很奇妙的一个启示，你我不能不知道啊这个真理。那么忍耐啊，在希腊文的意思很妙，这个忍耐的意思就是说什么？它原来主要的意思就是因为用从上帝的儿子身上显明出来，因为他一直忍耐我们，他第一次来到人间就是圣诞节了，距离现在快两千年了，将近两千年他一直忍耐我们，忍耐等候什么？等候我们人人都悔改，能够接受上帝做生命的时候他才再来，他答应我们要再来，可是到现在忍耐了两千年了还没有来。他为什么这样忍耐呢？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，宽容我们，他希望我们有一天能悔改相信他。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帮助诸位能够接受这位爱的神成为你的力量，成为你的生命，靠这个爱的神的力量啊，能够过一个忍耐的生活啊。那么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忍耐的时候，这是讲的很妙的事情，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忍耐呢，在基本上就是不轻易放弃那个希望，叫做忍耐。今天在美国，我在美国教会服务，我们发现在美国旧金山这个地方，他们说统计下来三对的夫妻有一对离婚啊。这原因什么？就是不能忍耐，男女双方一言不合就上法庭了，一点忍耐都没有，稍微忍耐一下一定会后悔，觉得你为什么这样梦浪，何必一下就到法庭去解决呢？没有忍耐。忍耐的意思呢，不轻易放弃希望，这是希腊文的意思，这句话很美，不随便放弃希望。假如你对你的对方啊 哎呀，不是说这个没药可吃了，这人完了，绝望了，那就没办法。你如果还能够提供一些机会给他，让他觉得他不是一个绝对没有希望的人啊，能够还是继续能够在啊他所一切难处里面，他所犯的罪也好，他的过犯也好，你能够原谅他，你能够容忍他，你能够包容他，包含他，那个时候不轻易放弃希望啊，这件事情啊就是叫做忍耐了。忍耐一出来，就爱就显明出来，爱一显明出来了，我告诉你，许多问题啊都找到答案了，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，因为你可能忍耐，不轻易放弃希望，这就是忍耐啊。爱是恒久忍耐。下面还有一句话说，爱是什么呢？又有恩慈，恩典的恩，慈爱的慈，恩慈，恩慈什么意思呢？在希腊我们也讲到，这个恩典的意思就是白白的给，不出代价了，给你，你接受好了，就是恩典。那么慈爱的意思呢，就是永远啊，这个给人有第二个机会，给人有第二个机会啊。恒久忍耐就是不轻易放弃希望。那么恩慈的意思，又有恩慈的意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给人第二个机会。你看这两句话多妙呢，不轻易放弃希望，而且能够给人第二个机会，这是很难啊。圣经里面讲到有个浪子，这个浪子把他父亲的产业拿走了，变卖，跑到外面就狂嫖滥赌，把所有产业败光了。等到遇见饥荒，大饥荒的时候，他就回头了，他悔悟醒悟过来，就悔改回头了。他说，我爸爸家里啊有很多故宫，口粮有余啊，我为什么饿死在外面呢？碰到大饥荒的时候啊，他去给人家去牧那个猪，去养猪啊，连猪所要吃的豆荚都吃不到，所以他就悔改了啊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圣经描写很妙，那个父亲啊远远的看见浪子回头了，就跑过去抱着他亲嘴。是爸爸跑过去，不是孩子跑回来。那个父亲代表上帝啊，他看见人悔改了，他欢喜的不得了，跑过去拥抱他，亲吻，表示爱他，表示赦免他。我们中文叫他以旅而忘，父母而有时候孩子到外游子到外面去旅游了，走，父母人就站在门口以旅而忘，在那等，天天在等。这正好一幅图画，形容上帝希望每个人回到天家里面来享受天父的爱。那么这个叫做什么？你看浪子回来了，父亲收留他，没有责备，也没有惩罚，连句骂都不骂一句，因为他觉得回来就好嘛，回来就好了，他给他第二个机会啊。第一个机会他自己流浪出去了，失去了，第二次还给他机会啊。圣经旧约还有一个叫约拿的人，约拿是一个先知啊，所谓先知就是传扬上帝话的人，是侍奉上帝的人，上帝叫他去到一个地方传道，他跑了，他不去啊。他跑到哪里？他跑到他失去，上帝叫他尼尼微去传道，他不去，他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后来上帝兴起环境了，他在坐在船上被人丢在海里，一条大鱼把他吞下去了。后来他在鱼肚子里悔改了，悔改之后了，上帝第二次还差遣他到原来要他去的地方去传道。你看上帝总是给人第二个机会，很多时候我们连第一个机会都不给人。你要是有爱的话呢，你懂得给人第二个机会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许多破裂，几乎要破裂的家庭得到挽回了，是因为什么缘故？因为上帝的爱进去了，这爱进去啊，就挽回了许多已经陷于破裂的婚姻，陷于完全要分裂的家庭，许多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本来搞得很糟的，因为有爱在里面呢，就把人际关系恢复正常了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你要想人际关系啊正常啊，你必须先使得天人之间的关系正常。换句话说，你跟神之间关系正常，那么你跟人之间呢关系才会健康。那个理由就是说，神是爱啊，在爱的里面呢，我告诉你，没有问题不能解决的。古代有一个圣徒叫做奥古斯丁，叫 Saint Augustine。 奥古斯丁他说什么？他说只要有爱啊，我们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了，就没有一样不可以做了。因为爱的里面，这个爱的力量一发挥出来，你所做的一定是善事，不会是恶事啊。在爱的里面呢，任何事情你可以做，他这个很有意思啊。所以一个爱进入家庭呢， 有的家庭是像地狱一样的，偏偏夫妻之间勾心斗角啊，貌合神离啊。有时候夫妻之间两代之间，父母儿女之间呢，好像那个样子是视同路人，大家彼此就是基于大家在一起利害结合，有饭吃有房子住就认识了，一旦翅膀硬了儿女就飞走了，就不认识父母了。在西方真是很多这样的家庭，我们看太多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中国的伦理道德是不错的，告诉你还要懂得长幼有序啊，尊卑有序，还叫你懂得孝顺父母。但事实上圣经就是这样的，我是个中国的基督徒，我可以完全告诉诸位，很诚恳地告诉诸位，圣经的道理里面，与其说是倾向西方，不如说倾向东方，因为它这里的背景很多都符合中国的伦理道德。用中国的伦理道德去衡量圣经的话呢，很多是符合的，没有冲突的啊。比方说这里讲到这个浪子回来父亲的爱，我们中国人也是强调这个离旅而忘啊，浪子回头了，就一句责备都没有，因为他知道人的软弱，上帝完全晓得人的软弱，他晓得人的弱点，他就包容人的弱点啊。我常常讲到这句话，我们人自己都不完全，我们无权要求别人也完全，你除非你是完全，你不是完人，你怎么要求别人完人呢？那既然不完全怎么办？就得包容他，就得忍耐，就得恩慈。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。也许你会觉得这样讲下去，这个爱会跟溺爱跟滥爱有什么分别的？不会的，爱不是溺爱也不是滥爱。溺爱者什么是没有原则的，但是上帝给我们的爱是有原则的啊。像那个浪子回来了，他必须回来，他不回家的话，他始终不能得着这份爱。那今天人不悔改的话，也不能享受上帝的恩典，要悔改认罪，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做救主，你才能得救。爱是不错的，但是爱里面有公义，爱里面有原则，不能够偏废啊。同时爱也不会滥爱，神也不能乱爱一个人。上帝爱世人不错的，但是这个世人必须倾向他，必须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，将来才能进天国啊。所以主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，不能都进天国的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换句话说，你光是口嘴巴里讲主啊主啊，你不照他做还是假的，还是不行的。所以爱敬上帝是爱不错的，爱不是溺爱，爱也不是滥爱，爱有原则，爱是出于公义的啊。上帝爱我们有他一定的道理，所以你看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这两者呢讲得非常具体。我记得我们看到那个修狗，他翻中文翻了萧娥，他写的孤星泪啊，这是很早的一本这个小说。孤星泪讲到有一个小偷啊，跑到一个教堂里面去偷东西，偷到什么？偷到一个银的蜡台，银制作的一个烛台，点蜡烛的银蜡台，偷了就跑了。哎，半路上给警察抓到了，警察一看就晓得这是教堂的东西，就把他带到教会来。那个牧师啊，半夜被这个警察叫醒，说这是不是你教堂的东西啊？牧师说是的。哎，这个人小偷偷你的东西，叫他出来作证，要定这个小偷的罪。这个牧师因为他是神的仆人，他心中有爱，他看看他就要救这个小偷，他看小偷很可怜的样子啊，他就说不是，他说这是我给他的，我送给他的，他告诉警察说这是我送给他的啊，他没钱呢，就我送给他的，这是就白谎，所谓 white lie 白谎，虽然白谎呢，上帝借着这个人呢，就帮助了这个小偷。这牧师说不是他偷，是我给他，我送他的。那么警察也没办法，只好走掉，把他放了。放了之后，这个牧师告诉小偷说：“你把这个蜡烛台拿去吧，我知道你是因为穷苦没有饭吃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今天把这个蜡烛台给你，送给你，不单是救你今天免得被警察抓去坐监牢，我要救你一辈子。你要想到这是上帝的爱给你的，我不是我怜悯你，不是我同意，是上帝的爱领导，因为我是上帝的仆人，我必须给人第二个机会。你现在做犯这个犯法了，我原谅你，法律可能不原谅，但是爱会原谅你，但是原谅你之后，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再犯罪，永远不要再偷了， 你好好的悔改，好好的做人，我为你祷告，上帝会给你机会。结果这个小偷呢，实际上是感激不尽了。有人说得好，后来这个小偷走了以后，一生一世他不能再做坏事，他把蜡烛台放在那个家里高高的台子上，他一有一个恶念要想去偷做什么事，他就跪下来看见那个蜡烛台，就想起他曾经被人家原谅过，人给他第二个机会，他想到谁给他的呢？是上帝的仆人，一个牧师给他的，他因此就归向上帝，得着上帝的爱。后来他也成为一个是做见证的人，能够见证上帝的爱的人，这叫做第二次的机会。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啊，在神的爱中啊，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了，在神的爱中啊，一个垃圾变成肥料，你懂吗？垃圾，我们扫地把许多脏弄垃圾扫起来，垃圾会化腐朽为神奇，垃圾会变成肥料啊。所以基督教传福音啊，不是说在包容罪人，哎呀你有罪好了，赦免赦免，他是把你根本变化，变化更新啊，我们中文叫做潜移默化。你信了上帝之后呢，上帝的爱在你心中啊，使你潜移默化，你一天天不知不觉的会改变，本来是恨的心和仇恨的心变成慈爱了，本来是一种污秽的心变成圣洁了，虚假的心变诚实的啊，一个虚伪人不诚实的人，哎，这边有信心了，有信用了，这些地方叫做什么？这告诉我们，这叫做潜移默化。这个是怎么样来的？是因为上帝的爱改变了你。我传道30多年，也常常到监牢里去布道，有很多人在监狱里悔改信主。有一个扒手，我也碰到一个扒手，他悔改出来之后，信了主的，是改变了很多，很好。我们教会也常常帮助他。后来有一天呢，他听我讲到说，不做工不可以吃饭，圣经的原则，不做人不做工不能吃饭，上帝不能养活一个懒惰的人。他给你工作机会、工作能力去做工。后来听完了，他也不接受教会的帮助了。他说：“我不能白白拿钱了。”后来呢，因为没有他那个名声太坏了，他这个扒手人家都知道他，找不到工作。有一天饿了，他是山东人，走过一个馒头店，看见热香腾腾的馒头，他就动了一个又的固态浮萌啊，他这扒手的就来动了一个念要扒了。结果他看见老板不注意的时候，一下子就抓了一个馒头走了，热腾腾馒头，三步两步赶回家了，就把馒头吃下去，因为他已经2天没吃饭了，饿得要死。这吃下去之后啊，糟了，整夜不能睡觉，胃痛，但还也是因为吃得太忙怎么样，太饿了下去了，馒头塞下去胃痛，整夜痛。第二天跑来找我，他说：“不行了，牧师啊，我大哭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得救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没有得救？”他说：“我昨天讲了半天，又固态锋芒，我又去偷了，我又去爬了，我没有得救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说：“我整夜痛苦，啊，不平安，主在责备我。”我说：“弟兄啊，我恭喜你。”他说：“你开玩笑，还恭喜我？”我说：“这个证明你是得救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从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偷不偷呢？”他说：“这是废话嘛，我就是扒手嘛，我常常就偷东西嘛，我一偷东西做我的职业嘛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既然是你都偷东西的话，那么请问你当时偷完了吃的东西会不会胃痛呢？”他一点都不会，我偷的越多我睡的觉越舒服，睡得越……那现在你一偷一个馒头整夜不能睡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你得救了，你里面有个爱的力量约束你，不准你再做坏事，这证明你得救了。后来这个人真是悔改，我就帮他拿钱去还给老板，他才平安。这个例子证明说，爱一进到人里面，扒手小偷啊都会变圣贤豪杰，这就是爱的力量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圣经说你就是爱，在你的爱中我们享受了一切丰富，享受了你的恩典慈爱，享受了你的预备，享受你给我们每个人所预备的生存的条件，让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过日子，做工作来荣耀你自己。求你借着这个节目，帮助每一个收看节目的人都能够享受你这份爱，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我们的救主，靠他能够胜过我们的软弱，做一个不犯罪的人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你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的收听。若是您在信仰上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来信。来信请寄台北邮政26-1337号信箱，天生传播协会。